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在处理天津教案一事，李鸿章是一筹莫展之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一年，普法战争爆发了。这场普法战争是法国挑起的，结果呢，法国惨败而告终。有些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，打了一场色当战役，法国部队是一败涂地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三世也成了普军的阶下囚。所以大获全胜的普军是迅速攻占法国，并向巴黎挺进。这可了得，此时的法国当局是顾此失彼呀，手忙脚乱中已经无心顾及东方了，大本营都快丢了。所以在这种国际情况下，原先一直态度蛮横、胡搅蛮缠的法国人突然改变态度了，不纠缠了，他也无心继续追究了。很快法国公使罗舒亚表示愿意接受中方的结案条件。哎呦，没听错吧，这个转变来的也太突然了，就连清朝的总署官员都摸不着头脑，包括李鸿章大人在内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没做梦吧？现在这科技发达，信息迅速就传递出来了，但当时啊，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那个时候的新闻有多闭塞呀。更可笑的是，由于不知道国际局势，上文书我曾经给大家讲过，清政府还派出了一个赔罪团去法国，谁当头啊？对，就是那个叫崇厚的。不了解国际局势，清政府派出的赔罪团仍然按计划还向法国在那进发呢。直到进入法国，负责打前站的官员才发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法国这么乱呢？由于普法战争失败，法国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。根据当时清政府赔罪团的成员张德仪回忆说，他们到达巴黎的第二天，巴黎公社起义就爆发了，起义军和政府军发生激战，据说巴黎城内是炮火连天，彻夜不息。这个打前站的张德仪啊，躲在旅馆里都不敢出来，直到第二天才知道，这起义军已经占领市政府等地了，那个提耶尔政府也逃往凡尔赛。此时的巴黎城内是满目疮痍，交通通讯完全陷入瘫痪。所以这个张德仪一看，天哪，这不跟我们那太平军一样啊，一边向团长崇厚报告让他推迟来法国的行程， 一边干嘛呀？快跑吧，这儿都打得这么乱了，别我再死在混战中，一边辗转就跑出巴黎了。之后，清政府的赔罪团成员赶往凡尔赛，因为那政府官员也在凡尔赛啊，试图在那儿递交赔罪书。您想想，自己的大本营都保不住了，那替耶尔政府根本就无心搭理清政府的赔罪团。直到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，崇厚等人才在巴黎受到了接见，并在王宫正式递交了道歉国书。而此时，距离天津教案发生已经过去11个月有余了。据张德仪的回忆说，崇厚递交的国书原本是给拿破仑三世的，但是接见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都倒台了，赔罪团只好临时改变称呼，把这个抬头换成了新政府。可笑的是，国书以正式的形式向法国表示道歉，但是言辞中仍然不忘保持清朝君主的尊严。在这份国书里，多次以本国大皇帝自称，并向法国承诺保持中法亲善等等。这个替耶尔政府呢，也代表法国接受了道歉书。他在致歉中谴责中国杀害领事官和传教士的行为，并夸赞了传教士行善有功。而仪式结束后，崇厚鞠躬而退。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致歉的前后过程，在张德仪的著作和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。所以说呀，听书的朋友最好你也有点记日记的这个习惯。但是当时一般中国人不了解啊，认为哟，这个案子最后解决的是谁呀？靠的是李鸿章李大人的能耐呀，曾国藩办不了的事李鸿章能办，曾国藩办不好的事李鸿章也能办好。这一来，这老李是因祸得福，名气大增。时下议论认为，其外交能力过于国藩万万也，这超过曾国藩一万倍，朝廷亦从此倚重有加，叫外事必托福鸿章。而这一切都始于天津教案。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，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要冲之滥觞，时同治9年8月也。天津教案，曾李二人是一前一后，同在一个锅里搅勺子，但结果截然不同。这真应了一句老话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。天津教案过去3年后，曾国藩去世，李鸿章地位日增，其声誉和影响之大，已无人能比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 王勇。
天津教案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，在这把交椅上，李鸿章一坐就是25年。您说了，25年也不长啊。回去翻翻历史，在清代历史上可真不多见。什么叫直隶总督啊？直隶隶属京师而得名，直隶总督相为江臣之首，也就是封疆大吏排名第一位，地位显赫。在清朝先后担任此要职的有74人，99任次。在这些重臣名相中，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李鸿章。而且李鸿章是先后3度受命，无人能比。李鸿章就任直都后，朝廷改制，令直都兼任北洋大臣，这也就使李鸿章有幸成为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第一人。这里再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北洋大臣。晚清时代啊，由于国门洞开，洋人纷纷涌入，对外通商与交涉已经是重要事务了。为了适应这个形势，有一些新的部门，也就是衙门应运而生了。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设立的。南洋大臣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，负责五口通商和对外交涉，委派钦差大臣管理，这在当时啊是临时性的。后来呢，这个职务改由两江总督监管，才成了常设职务，称作通商大臣或者是五口通商大臣，这就是南洋大臣的由来。那北洋大臣呢？1861年北方开放3口，并设3口通商大臣，为了区别于南方的五口大臣，习称叫北洋3口大臣。由于直隶总督驻地在保定，不便于经常往来天津处理这些通商事务，所以这个职务一开始不是由直隶总督兼任的，而是有专设的3口通商大臣。前文书不是给您介绍过吗？这个职务啊，从设立之日开始，一直由那个赔罪的崇厚担任，直到天津教案发生，崇厚赴法谢罪，离开了本任。工部尚书毛昶溪便奏请撤裁，提议您呐，改由直都监理算了。所以1870年11月20日就在李鸿章就任直都2个多月后，朝廷正式下文任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，并命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理。这可了不得了，北洋大臣的任命使李鸿章的权限有了更大的扩展。直隶总督管辖一省，但是北洋大臣的权力可就不局限于直隶一个省份了，他被授权分管北方各通商口岸，在总理衙门之下，所有的洋务海防所有的事宜无不涉及。这里还得给大家解释一个词，洋务。洋务啊，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范畴，它包括对外通商交涉，处理和洋商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。后来呢，洋务扩展到凡是涉及与西方有关的新兴事业，比如电报、铁路、开矿、外语学堂、新式军队训练、各种军事民用工业等等，均在此列。在军事上，这个大臣呢，没有兵权，但是以直都坐镇基辅，地居河北热河察哈尔3区，东北则兼顾吉林奉天边防，自然是手握重兵。当海禁大开后，京师以为平藩，以为北省进出门户，那么海防建设和新式海军的建立也都在直隶总督的掌控之下。后来到了1872年， 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升任武英殿大学士。我们都知道，清代没有宰相，大学士是最高的荣衔，俗称阁老阁臣。李鸿章荣升大学士，那便是跻身相位了。两年以后，1874年，他又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。您会问了，都是大学士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再和您聊聊清代大学士。它分三殿三阁，三殿是保和殿、文华殿和武英殿，三阁为东阁、文渊阁和体仁阁。这个保和殿呢，自乾隆帝以后就再也没用过，所以文华殿居首，习称首魁首辅。这个显位啊，一向都是给满人的，李鸿章是汉人，作为汉人能补授这样的大学士，在清代属于破例之举。那谁封的呢？晚清最高决策机构，一为军机处，一个是总理衙门。军机处是设于雍正皇帝年间，位于六部之上，习称中书。咸丰末年又增设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，简称总理衙门，或者叫总署，它的地位和军机处并列，同等重要。尽管李鸿章在这两个衙门里面从来都没任过职，但同光以来，但凡朝有大政，必先垂询重要将吏，所以李鸿章坐镇北洋却遥指朝政，其地位之隆，权威之重，甚至超出了军机大臣或总署要员之上。可以说，北洋时代是李鸿章最辉煌的时代，也是淮军发展最鼎盛的时代。这一时期，淮军的基干部队不断的加强，性质也发生了较大改变，由原来自收自支的团练部队逐渐转化为国防军，承担起保卫国防、抵御外侮的重任。那么防地的扩展不但遍布了全国大部分省区，而且都延伸到朝鲜和越南这些属国了。淮军的干部也开始大批得到提拔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淮军被提拔为省部级的文职高官，比如像总督啊、巡抚、尚书、侍郎的，有38人之多。至于提拔成提督和总兵，也就相当于现在军级和师级干部的数量，更是惊人，有130多位，其中有700多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。这时的淮军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地域、辐射全国的强大的政治集团。李鸿章执掌北洋时代，是他权势最隆，也是他的自强新政最活跃、最红火的时期。我们这儿用了一个自强的词，自强一词最早出现在1860年。这一年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，给清王朝上下极大的刺激。一些人开始认识到，落后就要挨打。所以自强这个词在官方文件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能看到。京城中一些大人物，比如恭亲王奕欣、军机大臣文祥等等，都倡导此说。而地方督府中像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更是态度积极，大力倡导自强。他们都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非常必要，尤其是军事技术。在那个年代，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，因为晚清国门洞开始列强侵入，瓜分之势迫在眉睫。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和咱们自身的落后，就提出向西方学习。然而众多的官绅阶层依然抱残守缺，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。就连道歉 上回书跟您讲过，给法国赔罪书里面还自称本朝大皇帝呢。因为在他们看来啊，中国是世界的中心，而中国之外的不过是夷狄而已。所谓内中国而外夷狄，这种思想流传千年，根深蒂固。也难怪，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曾经使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，这种优越感在早期也得到了外国人的承认啊，包括泰西各国在内，他们把中国尊称为上国，而自称远人，正合中国经意。那么至于被称作夷狄呢，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，谁让人家国强呢，也没引起争执。但到了近代，情况可就不一样了。洋人再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称呼，他们对什么夷人啊、夷商啊、夷馆的称谓提出了质疑，认为你们那么称呼我们外国人，我们受到了侮辱。1810年，在广东的一些外国人向当地的官府提出申诉，要求取消这些歧视性的称呼。广东布政使曾奥的回答是，蛮夷二字系对外国统称，在南曰蛮，在西曰夷，只系称呼，并无轻侮之意。我们说了吗，这就是一个对外称呼的，南面我们叫南蛮，西面我们叫西夷啊，没什么鄙夷之意。可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愤然向中国官员递交了信函，强烈反对把英国人称之为夷。他在信中这么写的，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，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，触犯民人，激怒皆仇。但中国官员根本没理那茬，坚持己见，在答复中说，这种称谓啊，不是我们发明的，是我们中国古代圣人说的。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，自古而然，不存在侮辱。这位官员还说了，孟子曰，舜东夷之人也，文王西夷之人也。我们古代的孟圣人说了，舜帝是东夷之人，周文王西夷之人，难道这也是坏话吗？
嘿嘿嘿，你们呀多疑了。
现今听起来，这话当然是搪塞之词。然而这种争辩一直持续到1858年，最终以英国人胜利而暂告终止。因为这一年的6月26日，中英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，在条约的第51条中郑重写明，嗣后各式公文，无论京外，内叙大英国官民，自不得提书一字。虽然称呼之争属于细枝末节，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